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下面是读经的时间，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有两段，第一段在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，第二段在诗篇一百一十一篇七到十节。大家请起立，请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，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，是永永远远坚定的，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。他向百姓施行救赎，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的名圣而可畏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。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救赎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，在你的话语中你启示你自己给我们，我们在此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来认识你，我们来追求你，我们来有你的同在。求主祝福下面的时间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请坐。再一次提醒大家，敬拜是一个崇敬的时刻，请大家关闭手机。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认识神，正道的牧师是郑昌国牧师，请郑昌国牧师正道。
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只有三个字，认识神。我讲到的内容只有四个字，一共七个字，希望大家能够有深刻的印象。我们看约伯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。约伯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。你要认识神，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认识神，圣经的话勉励我们要认识神，就可以得到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你希望有平安吗？我常常求神赏赐我们平安。平安就是一切福气的根本。我们有了一切，没有平安，一切都没有用。有一家的人非常喜欢平安，他们写那个红纸条贴在家里，在客厅里贴了四个字，大小平安，在楼梯上贴了四个字，上下平安，在门口又贴了四个字，出入平安。哎呀，我们人都羡慕有平安。圣经上说，你要认识神，就可以得到平安。我们中间很多基督徒读经多年，假如别人问你神是怎样的神，你怎么回答呢？我们就说是圣经里的神。哇，那个圣经这么厚，我们从哪里开始说呢？今天啊，我给大家介绍四个字，就是最简单的介绍神的四个字。看大家看这个讲到的大纲就知道， 我说的四个要点，第一就是神是灵，灵魂的灵啊。第二个字呢，就是神是光，光明的光。第三个字就是爱，爱心的爱。第四个字就是火，烈火的火。神是怎样的神？有些时候我们只有片面的认识，而这四个字呢，是一种比较全面的、彻底的对神的认识。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四个要点。我们首先来看，神是灵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到神是灵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，神是灵，这个灵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说你信神，把神拿出来给我看。神是灵啊，就是告诉我们神是看不见的。圣经上说神是自隐的神，他是自己把自己藏起来的那一位神。人的肉眼看不见他，手也摸不着他，可是他确实存在。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见的，你是摸不着的，他的确存在。我很喜欢圣经中的一卷书，这一卷书呢是用一个女子的名字来命名的，叫做以斯帖记。以斯帖是一个很美丽的名字，这个意思啊就是天上的星星。很多我们来自东方的姐妹们都喜欢取这个名字啊，以斯帖英文呢是 Esther。E-S-T-H-E-R， 我喜欢这个名字，因为正师母就是英文这个名字。这个以斯帖呢，以斯帖这卷书啊，非常特别，非常特别。平常我们读圣经不会注意到的啊，可是有一些人读圣经啊，非常怎么说呢，就是他们能够看见人看不见的。有一个人读完了以斯帖记以后，他就说这卷书很特别，因为圣经一开头就是讲到神嘛啊，圣经第一节就是起初神嘛，创造天地。可是奇妙呢，这个以斯帖记怎么从头到尾一个神字都没有呢？你看没看出来？我看不出来，若不是别人告诉我，我也看不出来。这太奇妙了，以斯帖记里面从来没有提到神这个字，可是他怎么会被放在圣经里呢？这个奇妙不奇妙呢？的确不错，以斯帖记里没有提到神，可是它里面有很多神的作为。里面讲到一些人、一些事、一些东西是什么时间、是什么地点，这些事情配合在一起，你就看见这有神的作为。用另外一句的话来讲，就是有神那个看不见的手在掌管一切，在安排一切。你去看以斯帖记，太奇妙了。那个人在那个时候出现，那件事情在那个时候发生，还有好多的细节我不详细讲，你去看你就发现神的手在那里掌管一切。你能够说没有神吗？我回想在我的生命里面，今年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年，因为我念高中的时候15岁信了耶稣，念大学的时候20岁 把我自己奉献给神。我大学毕业以后25岁，我全时间进入侍奉神的行列。现在75岁，从25岁到75岁，这是50年，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服侍神50年，感谢神。我回想我的一生的时候，你问我有没有看见过神，我从来没看见过。有些人看见，我很羡慕，我从来没看见过。可是我觉得神在我的生命中有他的作为。我的学业，我觉得有神的作为，神恩待我，让我能够读大学。我家这环境特别，我的几个弟兄姐妹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完成大学的学业。我不是个用功的孩子，可是神给我机会，我感谢神。我的婚姻，我也感谢神。我曾经为婚姻祷告，神赐给我一个配偶。在我结婚了，我这个人非常迟钝，在我结婚了好多年以后，我才发现神给我的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留学美国的姑娘。我们现在这里美国留学的姑娘很多，可是在40多年以前呢，在台湾呢，你要找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姑娘做你的妻子，这个不容易啊。我不配呀。我是感谢神。我一想到我怎么会信耶稣的，我怎么会羡慕做传道，后来又真的做了传道。50年我没有改变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其他的事儿，我就是专心的走这一条路。我感谢神。我也曾经遇见过很大的困难，我做50年的传道，说起来很惭愧，有些时候我真是想要打退堂鼓了。我遇见的困难让我走不下去了。1980年的夏天，我遇见大困难，我几回都放弃了。我感谢神呢，在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神给我开一条路，让我能够走到今天。这些事情都是神的手。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会说这一句话，神的手在我的生命中间曾经出现过。我刚才听我们的唱诗班唱诗，有一位先生啊，他年龄跟我可能差不多，他在这里用很标准的北京话念这个23篇。我曾经听他跟我讲，他说：“郑牧师啊，为我祷告，我的胃割掉了，是几分之几啊？”75%。哎呦，75%，他今天还能够这么有力气在这里朗诵神的话唱诗，这也是神的手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有很多重要的关卡，你就看见神的手。我不能讲的太多啊，因为我还有很多要讲啊。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出埃及记3章14节。为什么神是灵呢？因为物质的东西都会朽坏，假如神是个物质的东西，它一定会老，它一定会旧，它一定会破，它一定会坏。而神是永存的，所以它不可能是个物质的东西。神是灵，他是永不朽坏的。有人说不对啊，圣经上不是讲到神的眼目看顾我们，神的手帮助我们，神的心肠好像父母的心肠一样怜爱我们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地方所说的神的眼睛、神的膀臂、神的心肠，那都是比喻的说法，并不是意味着神真的有一个肉身。
有人说不对啊，耶稣不是神吗？他不是在世界上吗？他有身呢、啊、有肉啊，有血有骨头啊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神到世界上来做人，那是一段非常的时期。神要接近我们世上的人，把那个看不见的神借着耶稣向我们显明出来，那是一段非常时期，只有短短的30多年。神既然是灵，我们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世上有很多的宗教，有很多的宗教都是拜一个像，圣经上称这个为偶像，玩偶的偶，偶像。偶像绝对不能够跟真神相比。诗篇115篇里面讲到，偶像啊，做的跟人一样啊，他有口，他有眼，他有手，他有鼻子，有耳朵，有脚。可是诗篇115篇里面讲到，偶像的口不能说，眼不能看，耳不能听，鼻不能闻，手不能摸，脚不能走。耶利米书10章5节告诉我们，偶像不能够降祸，也无力赐福。神是灵，是隐藏的，是永存的。神是创造万物的，神不是被造的，他乃是创造者。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。圣经上除了讲万物，还有一个特别的名词，不晓得你注意到没有，讲到万有，有没有的有，万有。为什么又讲万物又讲万有呢？因为万物是看得见的东西，万有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。神不但是创造万物，他还创造万有。有一天我的邻居在草地上用望远镜看天空，我很好奇，我就过去看一看。哦，天上的星真多啊，我们在洛杉矶是看不见那么多星，你到野外的地方，没有灯火的地方，光明的晴天的那个晚上，你可以看见好多好多的星。我以前不明白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后裔，我要赐福给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一样多，这个我明白。他说好像天上的星一样，我说海边的沙怎么能够跟天上的星同时并列呢？海边的沙是多得不得了，天上的星哪有那么多呢？当你真的知道天上有多少星的时候，你大概就会说，这是跟海边的沙一样多。人的肉眼在一个晴天的晚上，大约可以看见2000颗左右的恒星。我们知道天上星球很多，星球很多，恒星是什么？就是能够发光的。太阳是恒星，月亮就不是，月亮是光是反射的，太阳的光是可以发出来。这个恒星啊，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天上的恒星大约有200亿颗。200亿是多少？我们不能计算，想不出来。联合国告诉我们，2011年10月31日，世界的人口就超过了70亿。哇，人口真是爆炸了。70亿。可是，假如你把世界上的人来分配天上的星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30颗太阳。30颗太阳。这个宇宙有多大？圣经上讲到神是全能的，圣经上说到神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这是诗篇33篇第9节的话。罗马书4章17节讲到神使无变有， 他是全能的，他创造的时候他就说就有了，这是多么大的力量。神创造万物，最后他创造的是人。神是一切创造的开始源头，而人呢，是神在这个创造整个的过程中的结束和巅峰。人是神创造的杰作，我们人是神创造的最好的，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，人有最崇高的身份。我接下去要提到的就是，神在创造这一切之后，神并没有退休，神并不是不管了，直到今日，圣经上说，神还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希伯来书一章三节。科学家所发现的定理是神做事的法则，日月星辰运行的轨道都按着神的安排，这个世界是个非常有规律的世界，因为神在掌管一切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诗篇103篇19节。神的权柄统管万有，用圣经的话来说，就是神坐在宝座上啊，这是用人我们能够了解的，一个国王坐在宝座上统治全国，神坐在宝座上呢，就是统治天地万有。哎呀，我很喜欢这一段，接下去我要讲的，圣经里面提到两个人，他曾经看见神坐在宝座上，在异象中看见，一个是先知以赛亚，一个是使徒约翰。先知以赛亚在公元以前750年左右，他在异象中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以赛亚书六章一节。在启示录四章第二节讲到使徒约翰，在公元以后100年，他也在异象当中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两处的圣经吗？讲到神的宝座，前后经过了800多年，800多年，多少世代都过去了，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都过去了，唐宋元明清都过去了，神仍然坐在宝座上。我喜欢圣经，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，让我们信耶稣的人心里面真是快乐。这一切都会过去，都会改变，可是神永远坐在宝座上。我是讲的第一点，神是灵，是隐藏的，是我们看不见的，可是神的确存在，他创造万有宇宙，他今天仍然继续不断的工作，他仍然坐在宝座上。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字，神是什么？神是灵，这个字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们所信的神绝对不是偶像，偶像绝对不能够跟真神相比，不能够同列。第二我要讲的字呢，就是约翰一书，不是约翰福音啊，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，那里讲到神是光， God is light, God is spirit, God is light。 这个 God is light 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都是平衡的，让人能够全面的认识神。讲到神是灵，是看不见的，讲到光啊，就有另外一个意思了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到世上来，将那个看不见的神彰显出来。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，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。耶稣是神， 他把看不见的神显出来。我们已经有日光、月光、星光，耶稣是另外一种的光。光有三种的作用：照亮、指引和启示。你看，有光，东西都照亮了。光是多么重要啊！若是没有光，我们什么东西都看不见，飞机不敢降落，我们不敢开车，甚至我们不敢行走。有一天没有什么光，晚上我不小心把家里最后一个灯关了，哎呀，我吓了一跳，不敢动了啊，完全没有光啊，真是很可怕的。耶稣是另外一种的光，这也是我很喜欢的经文。我告诉你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，耶稣问过两个类似的问题。哇，这真有意思，同一章圣经里面两个问题。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耶稣问人说，你们中间谁能够指证我啊？谁是没有罪的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能够指证我是有罪的？人哪一个是没有罪的？哪一个能够说耶稣是有罪的？这两个问题同时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。第一个问题的背景是这样，有一次有一群男人抓着一个犯淫乱罪的女人到耶稣那里去，问耶稣说，怎么样，这个人怎么对待他？摩西说应该用石头打死，他们故意的为难耶稣。耶稣后来就跟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？若是今天耶稣在这个房间里问这个问题，我和我同样年龄的人大概最先走出去。我们活得最久，我们犯罪的机会最多，我们犯的罪最多。当耶稣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年老的人先走了。谁是没有罪的？在同样的一章圣经里面，约翰福音第八章，耶稣问那些人说，你们中间谁能够指证我是有罪的？耶稣是另外一种的光，他照亮我们的罪恶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位救主。耶稣的光，神的话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引我们的前程。为什么我们需要天天读圣经呢？因为神的话就会在暗中引导我们。假如你很认真的寻求神，你为一件事情迫切的祷告，然后你去读圣经，神会借着圣经对你说话。这是非常奇特的经历，我自己经历过好几次。当我人生有很重大的关卡的时候，我感谢神。你寻求他，你认真，他一定会对你说话，借着圣经对你说话。圣经上讲到这个光呢，除了照亮，除了指引以外，他还会启示。这个启示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到神借着一些特别的事情，让你明白属灵的事情。没有人能够不借着神的启示能够认识神。神的灵是隐藏的，神的光是愿意借着他的一些途径把它显明出来。神用什么方法把它显明出来呢？用三种方法。第一种就是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。第二种就是借着他所启示的圣经。第三种就是借着 无所不在的圣灵。神借着宇宙对我们讲话，神的荣耀在穹苍里面彰显出来。我很喜欢的经文里面讲到，神的荣耀啊，向人显明出来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诗篇十九篇第一节。还有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，自从神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神的永能，这个永能就是 eternal power， 神性就是 divine nature。神借着这些神所创造的东西把它显明出来。当我们看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的时候，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，天上有些星球比太阳还大多少倍的，大得不得了。你可以看一朵小花，一棵小草，这都是神创造的。当你看这个宇宙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两件事，一件事就是力量，一件事就是智慧。当人发射太空船的时候，他所用的那个火箭可以拉很长很长的一列火车，多么大的力量。当你把太空船和天上的星球比较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太空船太小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天上的星球在那里运转需要多么大的力量，多么大的力量。还有你就发现除了力量以外还有智慧。神所创造的东西怎么这么样的精准呢？我家有两棵树，桃子永远比柿子先结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神给他安排有一个时间，他就是非常准确。你到年底的时候买一个月历，明年几月几日太阳是四分之一，是全部月亮四分之一，什么时候月亮是一半，什么时候完全月亮，他一年以前都可以印出来告诉你，不会错的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天文学家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日食了，准确的不得了，这太奇妙了，比我们的手表还要准。力量和智慧，神除了借着宇宙说话，神借着圣经说话。圣经不是人的著作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预言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哎呀，圣经是多么宝贵呀！我已经读了60年了，我还是喜欢天天都要读一点。200多年以前，法国有一个有名的无神论者叫做伏尔泰，他竭力的反对圣经。他曾经这样说：“他说再过50年，他是200多年以前讲的。他说再过50年，圣经就没有了。”假如你要找圣经，你要到一个很大的图书馆，你要到那个书架的最高层，大概才可以找到一本圣经。这是他说的。好奇妙的事发生了。后来伏尔泰老了，他去世了，他的房子要拍卖。你晓得什么人买去了？圣经公会买去了。现在他的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是充满了圣经。啊，神怎么这么幽默呢？我真想不到。神除了借着宇宙讲话，借着圣经讲话，神也借着圣灵讲话。圣经里面讲到彼得，讲到保罗，他们都是曾经被圣灵感动的。彼得对耶稣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说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神借着圣灵开启他的心，他能够认识耶稣。保罗也是一样，他本来是个迫害基督徒的人，后来他到处传扬福音。 耶稣基督的启示在保罗的心里。今天一个人会信耶稣，也是圣灵的工作。我心里想，我怎么会信耶稣呢？我现在回头想，我都觉得很奇妙的。我怎么会15岁的时候会信耶稣？20岁的时候就觉得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，我要为他活着。然后我真的走上这条路，走了50年，我没有懊悔，我还很希望很多人能够走这条路。我告诉你，我为你们教会祷告，我希望你们教会有很多人像王牧师一样，他是在我们教会信耶稣的，他是在我们教会到神学院去念书的，他现在在教会服侍。我很喜欢的教会，我告诉你是什么样的教会。我很喜欢的教会是不但是传福音的教会，不但是带领人信耶稣的教会，我所喜欢的教会是能够产生传道人的教会。上个月我回到匹兹堡去，我非常喜欢那里的教会，那里教会有几个传道人全部都是那个教会里面出来的。你们知道匹兹堡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 Carnegie Mellon， 在那个大学的一个很杰出的毕业生，后来他奉献到神学院去，他现在在那个教会做传道。他们的教会有3个传道人，全部都是那个教会出来的。我真是以那个教会为荣。我希望我们西区进修会也是一个产生传道人的教会。当然王牧师是最好的最先的果子，以后我希望还有更多。我今天看见我们隔壁墙外边隔壁有一个柿子树，你们有没有注意？好漂亮！我去年曾经看见那个柿子树，好多的那个红果子，真是美啊！下面都被采光了，最上面采不到，我还看见了。现在已经有很多果子了。我希望我们教会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子的教会，结果子的教会。再过4个礼拜，我们有2堂崇拜了。你们在长大，感谢神，求神赐福。接下去我要讲第三点，哎呦，我的时间可以啊。第三个字就是爱。约翰一书第4章有2个地方提到神是爱，第8节和第16节，2个地方提到神是爱。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字，神是灵，神是光，神是爱。全本圣经最有名的一节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有人解析那一节圣经，他说这一节圣经有4个最重要的字，第一个就是爱，第二个就是给，神爱，神就给，把他最好的给，第三个字就是信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第4个字就是得，爱就要给，信就能够得。圣经里面讲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在巴比伦受苦，神把他们从埃及从巴比伦救出来。照样今天也有很多人在罪恶中受苦。你知道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吗？追根结底说起来就是因为罪恶。有些时候是我们的罪，有些是我们周围人的罪。假如这个世界没有罪恶，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一个非常快乐的地方。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他爱我们，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宝血救我们。我们得救不是靠着金子银子，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世上的人都犯了罪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。在神救赎的计划中，神做了2件重要的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第二件事情就是差遣圣灵到世界上来。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为我们死，圣灵到世界上来是为我们活。为我们的罪耶稣死了，我们以前的罪结束了，那我们以后还会犯罪怎么办呢？神差圣灵来，他活在我们心里， 他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靠自己没办法。圣经里面讲到神的爱是我们最受感动的一段。在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看见有四个地方，我们中文圣经都有这四个字翻译出来，四个字都是讲到神的爱。这四个字是什么呢？动了慈心。这四个字在新约福音书里面有四个地方都出现了。英文的圣经我去看一看，是三个字， moved with compassion。 compassion 就是怜悯同情啊，这是英文的圣经三个字， moved with compassion。 中文的圣经是动了慈心。这四段圣经讲到什么呢？我很快的提一下。第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个佣人欠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，欠的非常多，主人要跟他算账，他没有办法算，主人就说要把你卖掉，把你妻子儿子都卖掉还账。他说我没有办法，我请你原谅。他一直求求，后来那个主人动了慈心，就完全原谅他，动了慈心。还有个地方是讲到有两个瞎子，他们听说耶稣从那里经过，就大声的喊，可怜我们吧，可怜我们。别人叫他不要讲话，他们拼命的喊。耶稣问他们，你们要我做什么？他说我们要能够看见，我们真是想要看见。耶稣动了慈心，医治了他们。还有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个人强盗，遇见了强盗，在2000年前那个治安很差，在野外走路的时候遇见强盗是常有的事。那个人遇见强盗把他打得半死，丢到路旁边，别人经过那儿都不管他。后来有个好心的人看见他，就动了慈心。大家都说这四个字好不好？这个四个字太好了，动了慈心，看见他就怜悯他，去救了他。还有第四个地方讲到浪子的故事，那个浪子不要父亲，只要父亲的钱，父亲还没有死他就要财产了，父亲没办法只有给他，他拿了钱就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放荡浪费，到后来没办法过日子了，他去放猪了，他甚至要吃猪所吃的东西，后来想我还是回家吧，他父亲远远的就看见他，约翰福音15章就讲了，他父亲动了慈心，哎呀 ，moved with compassion。这四个地方讲到动了慈心，都是讲到神爱我们世人的心肠，你能够体会吗？我们就像那个欠债的，我们欠了神太多的罪债，没办法还清。我们就像那两个瞎子，本来不认识神，我们好可怜。我们就像那个被强盗打的那个旅客，被魔鬼打得遍体鳞伤，还好耶稣看见我们动了慈心。我们就像那个浪子，我们不要神，只要神的赐福，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神没有给我们算账，神动了慈心。救主满心是爱，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为罪人流泪，拯救我们灵魂的主也要我们为罪人流泪。我记得我在高中念书的时候，我去参加一个布道会，我真是感谢神，那个加拿大的老牧师，那个宣教师，他讲道，他用中国话讲，他的老师母带我们唱一首诗，我到现在50年了我还记得的，我唱给你们听好不好？那个诗太简单了，可是太感人了。他说只有一位真神，就是我天父，给我吃给我穿，常常保佑我。哎呀，我那个时候父亲刚死不久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感动？我没有想到神 当我信耶稣以后，神能够变成我的天父，我没有想到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有一位永在的父，他永远不会死的，他爱我。听说有一件事，有一位教授60多岁，他母亲还健在，85岁。下班的时候，若是稍微晚一点回家，教授还没有回家，老母亲就急了。他就站在门口喃喃自语，他说：“这孩子怎么回事？现在还不回家啊？人家都已经是60多岁了，人家都已经是大学教授了，他还说这孩子怎么还不回家？我们在座可能就有这样的教授。假如你母亲还在，我真是恭喜你。”我们在神面前永远就是个小孩子，神对我们的爱好像母亲的爱一样。这是第三个字，爱，神是爱。最后我讲到希伯来书12章29节，希伯来书12章29节讲到神是火， God is fire。 神的话是完整的，是平衡的，一方面讲到神的慈爱，一方面讲到神的公义。神是爱，千真万确，神是火，也是千真万确。这个神的火讲到神的公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到神恨恶罪恶，他从来不妥协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神爱那些被罪恶陷害的人，可是他对罪恶却是深恶痛绝。神要审判罪恶，迟早有一天神要审判罪恶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到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没到。日本有一个商人经商失败了，他想要自杀，他想要跳海，他在海边盘旋，临死以前他想到他可爱的女儿，他想到女儿，这个女儿是到教会去的，这个女儿在教堂里面老师叫她背圣经，她背了很多节圣经，她把圣经写在一张小卡片上，她有些时候给爸爸看，你帮我看我背的对不对。所以这个从来不肯去教会的人对圣经也有一点的认识。就在那天他要跳海自杀以前，他突然想到女儿，想到女儿所背的圣经，哎，有那么一节，人人都有一死。哎，他说圣经的确是对的，你看我现在就要死了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一点都不错。可是下面还有一句是什么，他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，他急得要命，他说反正我太太我女儿都不知道我要自杀嘛，我回去把这件事情搞清楚，我再来跳海也不迟嘛。他要回家去了，找他女儿了，把那张卡片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哎呀，他一看呢，他不能跳海了，因为那节圣经前面说，希伯来说9章27节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下面说死后且有审判。他以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想到死后且有审判，那节圣经救了他。我还在台北做牧师的时候，那是40多年前，我读圣经读到启示录圣经最末了的地方，讲到有一个硫磺的火湖，硫磺我们都知道啊，硫磺的火湖，凡不肯摆脱罪恶的人将来要在那里受极大的痛苦。我没有想到教会里面有一位执事，他姓什么呢？他姓甘，两横一竖，他姓甘。我那个时候只有30岁啊，我就叫他甘伯伯。这个甘伯伯啊，他有一个化学工厂。有一天呢、啊、他跟我说啊，你到我工厂去看看好不好？哎，我也觉得哎，有机会去看看化学工厂也不错。 我就离开台北，到了板桥，到了他的化学工厂。我一去看了，好大一堆啊，黄颜色的东西，我也不晓得什么东西。他说这是从加拿大进口的硫磺啊，他是制造硫酸的。他跟我说啊，你想不想看硫磺火湖啊？我说在圣经上看过，东西没看过。他说我这里有。他就说我这个做硫酸的这个工厂啊，就是把这个硫磺烧啊，加热烧啊，然后就制造出硫酸来了。他就带我去参观，我永远不能忘记。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看这个硫磺的火湖，透过一个小小的一个洞，那里有那个东西啊，叫云母片，我也不懂啊。他跟我讲云母片很可以耐很高的高温的，可是透明的，从那里面往里面看，就是那个硫磺在烧啊。哎呀，那个颜色是紫色的哦，那个温度很高啊，700-800度啊，就一直在那里烧啊。哎呀，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讲到，启示录里面讲到烧着硫磺的火屋，那真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。我们进来加州干旱，很少下雨，昨天有一点雨，我真是感谢神了，我希望再多一点啊。我们缺水缺得厉害，现在到了夏天了，我们最怕的就是野火。黄石公园、优胜麦迪公园都曾经有过火灾。记得几年以前有一次，我坐飞机从外地回来，这个经验非常非常不好啊。在飞机窗口往下面看呢，好多个地方都有火在烧。我就想到圣经里讲到的话，有一天神要用公义的火烧灭这个坏到极处的世界。今天世界正在焚烧，到处有仇恨的火、罪恶的火、战争的火、人欲的火，将来有一天神要用公义的火把这个世界毁灭。有人说毁灭可能吗？不要说别的，人现在世界上的人就有能力把世界毁灭，这些核子弹。神说世界有一天要被火焚烧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神为爱他的人要预备一个新的天新的地，将来我们要到那儿去。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神，能够得到平安，能够得到福气。认识神是灵，让我们知道永恒的价值。认识神是光，让我们不要生活在黑暗里面。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从哪里来，我们现在在或者是让过什么日子，我们将来到哪里去。认识神是爱，让我们享受到神的爱，让我们能够爱神。认识神是火，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。我们礼拜天侍奉神的同工们，我勉励大家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。我们侍奉神，我们要有一个敬畏他的心来侍奉。最后我讲一个短的故事。意大利有一个魔术家，他在意大利已经有名了，后来到美国来，他到处都是人山人海，他赚了很多钱。有一天他疲倦了，他把他赚来的钱到一个珠宝商里去买一个很大的钻石，有人说这样的钻石好像鸽子蛋，鸽子蛋啊，很大的一个钻石。他买了一张船票要回意大利，这真是衣锦荣归了。有一天黄昏的时候，他的船在海上飘，他走到甲板上，他看见有几个人在那儿玩，这几个人呢拿几个橘子丢来丢去，
越丢越高，两个三个四个，哇，很多人围着来看，这个魔术师手痒了，他说让我来，哇，当然他表演的更好啊。突然他把几个橘子接住了，他说 intermission， 下边还有更好的表演，五分钟，中间休息，他就回到他的房间里去，把那个保险箱打开，把那个鸽子蛋拿出来，他就回到甲板上给大家看，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钻石，他说我刚才丢橘子，我现在要丢这个钻石，他就开始丢，当然他丢得非常漂亮，跟橘子在一块儿，哎呀，大家都说你干嘛表演这个呢，风很大，船在摇，他的钻石20尺30尺40尺，干嘛做这样的表演呢，停了吧。其实我们今天世界上好多的人，说不定有人今天就在这儿，你就在表演这个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你就在表演这个节目，这么危险的节目，什么东西最宝贵，你最宝贵的就是你的灵魂，东西都要过去，你那个那么漂亮的汽车都要报废的，有一天房子要给别人住的，你的存款都要给别人的，最好能够照着你的意思给就是了，你不能够永远握有的。我们夫妻两个人没有孩子，我们已经定了计划，将来有一天假如我们还离开世界还有一点东西的话，我们要分给什么人，我们都有计划了，你不能永远带去的，只有你的灵魂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，你有没有好好的照顾你的灵魂，你很注意照顾你的身体，阴阳啊，运动啊，休息啊，我们老年人每天不晓得要吃多少个丸子，我身上就带了好几颗了，我们都为这个身体注意啊，晚上一定要睡得好。最近一个好朋友告诉我，他搬到从 Pennsylvania 搬到加州，他有一个床啊，他是6000块，哎呦，还有这么贵的床啊，他太太说他整天都在床上，他享受他的那个好的床啊。我们都为我们的身体打算呢，有一人到运动场去啊，又泡水啊，又走那个 treadmill， 又举重啊，又说哎呀都是很注意，可是你有没有为你的灵魂打算，有没有为你的灵魂打算，假如你没有为你的灵魂打算，你就跟那个魔术师一样。我今天在这里讲到你要认识神四个字送给大家，神是什么，神是什么，神是什么，神是什么，我盼望我们大家都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我们真的认识他，我们会得到神所赐的永远的平安，愿神赐福给你们啊！再过4个礼拜你们要有2趟崇拜，我真是为你们高兴，为你们感谢神，求神继续不断的赐福教会，谢谢。